启示的灵在我们心上工作，照亮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要我们看到的事，因为你的道，你的话语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求主给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渴慕，叫我们能够看到你的恩典，你的光。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继续将你的话语继续的跟我们讲。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再次有机会在这个晚上寻求主的话。我们现在看几处的圣经，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们面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我们看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歌扬怀祸回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法律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国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然后我们看第七章十五节，第七章十五，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事，就砍下来掉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还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现在看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奴隶进入的，奴隶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有灵受，这人就是那应许来的以利亚。我们看经文看到这里，从这些话里面我们看到几件事。国度在神的主义里是有特别的地位，虽然这个国度虽然经过了很多的但是神没有改变他的旨意，他按照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执行。等到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天尽了 的信息就 传出去了，不久之后就好像静下来了，好像天国这件事在人间被忘掉了。但是不是真的忘掉了？人可能会忘掉，但神没有忘记。神依他的旨意让人要执行下去的。 我们今天我们讲天国从显明的到隐藏的，透过这个隐藏的，他要预备他的天国设立到明显。神预备好他的道路，那个明显的国度会再次出现。这个隐藏的怎么预备那个道路呢？一切神所做的是围绕着无论是施洗约翰或者主耶稣，他们宣告天国近了。你会留意到天国那个要求是很明确的。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登山宝训那三章的经文，那是显明的天国的要求。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可以说这是天国的显章，但实际来看你没有看见有显章的作用，但你实际是在会看到有很明显的要求是很外表的。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躲起来，不要在人的面前张扬。也比如说如果你进食群你要进食的时候不要黑着脸很辛苦不要让人知道你在进食。神的话在那里就做出一个小结论，是什么？你无论你做什么，你做给神看，不是让人看，因为你做给人看只是得到人的赏赐。如果你做给神看的是给神的你就会蒙他的纪念。你看这些的时候你看不是显章，这只是教导生活的教导。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五六七章马太福音，主不是摆出来一个显章，但是他摆出来的是天国的原则。按照神的要求你需要等候神。神等候什么？我们可以说神要等候一些人会接受他的权柄的人。旧约里他的权柄看到在律法上，因为如果你接到律法你就接受神的权柄。看信约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使徒的话。我们看使徒行传彼得和门徒有一些辩论说外邦人他们得救需要不需要守律法。那里说律法是我们担不起的一个恶。那外邦人他们信主需要不需要守律法呢？宽大来讲，人得救需要守律法吗？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守律法。但是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时候，我们就有难处了。难处在哪儿？难处是主自己讲，莫想我来是来废掉律法，律法每一点一滴都需要成全。如果最小的律法的一点而不遵守就不行，要不然那个人就在天国是最小的。后来他就说一些很沉重的话，每一个人他害怕起来的，担不起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的义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不可以进天国。这些话就会绊到我们了进天国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显明天国，他要想把天上的权柄显在地上。当然他盼望人可以在天国里面，但是那个要求那么高，谁能进去呢？如果我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换句话来说，我们守律法的我们不可以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做的我们就不可以进天国。换句话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 只是仅仅有资格进去。如果你不胜过他呢，你们就不可以进去天国。这些事实会拦阻我们，但是稀奇的事情，当主说这么严肃的说话的时候也好像主讲巴夫的说话。有弟兄说不止八个，有九个，但不管他八个还是九个，我们姑且说八福，一头一尾就告诉我们什么条件可以进天国。八福一开头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属他们的，只是说你够虚心，你就有资格进天国。后边又说，如果你为主的名受逼迫的就有福了。所以如果你要进天国，你就必须有受逼迫的经历。如果你没有逼迫的经验，你没有条件进天国。所以在这些条件里，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不同的主。那究竟谁有资格进天国？尤其我们在十一章看到主说一些的话，天国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意思是说，你需要很强暴的才可以进天国。如果你不用暴力的话，你不可以进天国。你会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我把这个弟兄打倒？打是打，但是不打我，不是打我们的弟兄。那打谁呢？是打自己。当我们看这些不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很受到骚扰。怎么才可以进到国度？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进天国？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真的很清心，他们很清楚的，如果我们不是奴隶，是让强暴的，我们不可以进去。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用一些时间来拯救这个事。这个国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经文里面可以寻找到答案，是和弟兄姊妹们的主张有点不同。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了解这个国度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直接在神的话里面找到神的主张。解经的很多书可能会有道理的，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教导不一定是真理，因为我们想寻找的是真理，真理的是根基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有很明确的澄清。有的弟兄姊妹的主张，你不可以说是完全不对，部分是过了火的，部分是正确的。所以你不可以好像扫地，一扫就把它扫掉。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分辨，好像我们撒网之后需要分类。所以你撒网打鱼的时候，所抓到的不是完全都要的。当我们在神的话找真理的事实，所以我们需要分辨出来弟兄们的主张究竟是从神的话出来的还是不是。现在让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保障的平安，然后我们慢慢的看进去天国那个实际是怎么一回事。有的弟兄们他们的主张对这个天国的立场都有的是很对，但是我们只能说是他们的立场，我们需要留意他们的立场。我用很实在的事情来提，当我们讲到进天国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得着国度的， 这个事这一件事，刚才我们所读的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无论我们看到哪里，马太福音说我们进天国度是有条件的，如果你不按照条件，你就没有资格了，对吗？对不对啊？从马太福音的立场来看是完全对的。那如果马太福音所表明出来的那个立场是对的，那我们有多少人真的可以进天国呢？仅是按照要上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我们已经不够资格了。文士法利赛人的意是怎么样？是什么？他们按照字句来守律法。我们知道他们很认真的在用热心来按照律法的文字来跟上。他们热心到一个地步，有的章节或者什么是从律法出来，但是不是律法本文的他们都去遵守。比如说不可以在安息日工作，是星期几？安息日。安息日是哪一天？是星期天吗？是星期日一吗？星期一，是不是星期一？感谢主，你在事情上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三尼叔叔只给你90分，为什么不给你100分，差10分都不给。当我们留意这件事的时候，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大部分是星期六，但也不完全在星期六，因为那个安息日是按照犹太人的计算，他们是星期五晚上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来计算的，明白吗？现在可以拿100分了。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守安息日这件事上是说安息日需要停止一切的工作。那什么叫工作？那犹太人他们自己就定亏了很多的规条。你们住在英国时间比较长的，你就知道很多英国人的习惯。比如说他们喝茶的时候是和安息日有关系的，他们的习惯。教会建立了之后，教会很自然就接受了一些犹太人的概念。对犹太人来讲，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教会不守律法，所以就不是星期六有聚会。对他们有敬拜、有侍奉、有交通的，他们就把安息那个纪念就传过来星期天。所以我们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他们守那个安息日，他们怎么去守？他们说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事，但是不做事也不行，起码你需要吃饭。那吃饭你需要做什么？吃饭不算是工作，做饭是工作。那你会问，不煮不做饭，那哪有的吃？所以你星期五都要做，什么都是星期五来做。他们这样就可以守那个安息日。好多年前我去以色列，一般弟兄姊妹我们就住在旅馆，我们住在7楼。那你出去你需要从7楼到下面去，所以你出去回来的时候你需要按那个7楼，星期五前后都没问题。在楼上我们坐那个七楼，我们按那个1楼，我们就可以下去了。然后回来我们按7楼就可以上去。但到了星期六，明明是按那个机，但为什么那个电梯层层都停，但是打开门没有人进来，也没有人出去，回来也是这样。明明是按了7，但是层层都停，层层都开门，没有人进来，我们觉得奇怪。 为什么今天那么古怪的？后来我们去问旅馆管理的人，我们说你的电梯坏了，他们说不坏，没有坏了，是这样的。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我们不能够按电梯，你只可以按一次，你不可以按多过一次。所以呢，到了星期五晚之前，所以那个电梯每一层都按定了，无论你怎么按，它层层都会停。你问为什么这样？没有的原因。安息日不可以工作，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来用来做一个例子给大家明白。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意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我们就不可以进天国那就糟糕了，全部就不可以进去了，都不及格了。但主的话是这么清楚的，但问题还没停在这里，因为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还有很多复杂的事。那究竟进天国的条件是什么呢？也有一些很特殊的事情。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我们有发现还有一件事是比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更厉害的，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完讲完这么多事了，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你天上的主完全一样。所以主这句话比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公义还厉害，我们和别人比较都走不上，何况和神比，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天国。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虽然进天国的要求是多严格，在这些很严格的话，但是也看到有路走。主说律法一定要成全，如果你都成全律法，就不可以进天国了。不过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这几章，我们就好像很失望了。都是感谢主，他说默想我来是来废掉律法，我要成全律法。律法的要求没那么高，我的要求更高。律法我们已经赶不上了，那主的要求那么高，我们可以跟得上吗？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说律法都要成全，但谁替我们成全呢？我们自己不能成全，但律法必定要成全。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是主自己来成全。他说他来要成全律法，不是我们说主啊，我们不行啊，你来成全吧。我们没有这样要求，也不认识这样要求。但主自己发表，我来的原因就是来成全律法。成全是什么意思呢？是完全的答应了他。当主说他完全答应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个律法在主的身上完全被成就。他主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完全按照律法来生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完全站在一个人的需要完，你就会看到这是怎么回事。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不是他自己去经历十字架。主上十字架上时候，不只是他自己，他也带了我们，好像一起在十字架上受这个惩罚。所以我们和他连起在一起的时候，是和主一同成全这个律法。这个经历如果我们在思考旧约的献祭，那个时候献祭，比如说我带了一只羊去献祭，我就把那个羊带到祭坛的时候就交给那个祭司。那我把羊羔交给祭司的时候，我必须做一件事。你还记得我们需要做哪一件事吗？ 如果我不做那个献祭都不可以进行，我必须做一件事，那个献祭才可以进行。我不问小孩子了，我现在问大孩子，我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安守。安守，什么是叫安守？安守对很多人来讲只是一个礼仪，绝对不是一个礼仪，绝对有一个属灵的见证在那儿。那个是见证什么？你必须知道安守的意义。安守有好几个意义，献祭那个安守是其中一个意义。献祭这个安守是表明我来献祭，我在神的面前是抵挡律法的，在神的律法的要求之下我是该死的，我来献祭是应该我被杀的。但神说你不需要死，但是不需要死都需要解决律法那个要求。怎么解决呢？神就说你把那个羊拿来，你将安守在他身上经过安守就表明你和羊就一同的，那只羊是你，你就是那只羊。经过这个安守之后，献祭开始，就杀那个羊。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承担了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在那个献祭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以后会有一个新约来，神有一个羔羊来，是预表以后神来和我们在一起，和他钉死。所以主说我来是成就律法，如果主成全了律法，那个义是我所有的了，我在神的面前就成了一个完全人，完全到一个地步是和主一样。所以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你看到很严格的要求，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主恢复的工作。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讲什么？主题是讲国度和国度的王。所以马太福音不仅是讲你有没有资格进天国，是讲你在国度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和主联合，你留意主在国度里面是怎么样，他是国度的王，所以你在国度里面你也做王。这个是马太福音的主题。所以救恩完全的目的，那个整个的目的不是停留在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是恢复神企图人那个安排。所以我们第一次交通国度，我们就讲到创世纪，马太福音带出来的结果是和创世纪那个是统一的。我想轻轻的提一提，下午我问过国度那个情形是怎么样，我们就说好像伊甸园还没堕落的时候，你就问伊甸园还没堕落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就会抱着一个熊来睡觉。如果我们只是了解那一点，那太少了，太浅了。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伊甸园还没堕落之前的情形，你可以再看创世纪第二章，你看到什么呢？你真的看到人是显出人的那个权柄，王的权柄，人在那里享用神的丰富。你在创世纪你有没有看到人拿着一个篱笆来耕田？有没有看到流汗满面才可以糊口？你见到的是什么？是神一切的丰富就预备好，人就享用。你看到人在那里那个权柄是何等的稳固，很明确。马菲，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去过动物园没有？有没有去过动物园？去了几次？不知道啊。那你看过多少动物在里面？两个动物，好多，应该很多。你看完之后，你可不可以说他们的名字？他们叫什么？你很老实， 你摇头，狮子你认得，老虎也应该认得，猴子也应该认得，猴子你认不得。那说认不得都对，因为有很多很多类猴子。你说这一类是什么？是金丝猴子，还有长的尾巴。你不记得，绝对对，可以原谅。所以你看到人在伊甸园可以做的，神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人的面前来，他一个一个的起名给那些动物。所以在阿当的心思这个就是老虎，那个就是狮子等等。所以阿当叫狮子，狮子就来了，老虎就来了，全部都听从他的话。这个是权柄的显出，你在去伊甸园留意的时候。所以有两件事，人享用神的丰富，还有神的权柄，就显出，简单来讲是显出神的荣耀。国度就是恢复这个还没堕落的光景。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头讲到进国度，你就知道是讲一个怎么会的事情。国度是彰显神的权柄，那里是享用神的丰富，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就明白过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那个进天国的要求是那么高。因为在马太福音讲进天国，进天国就是做王。星期二我们才讲怎么去做王，我现在口风流讲一讲你以为做王就是了不起。比如说今天算你欺负我，我就没办法应付他，是不是？我到了国王的时候，我就和他算账。你说做王就这样了，当然你可以做命令大家都听你说，但是这是地的权柄的王。如果是天的管制，那个做王是完全不同的。究竟是怎么样的？我口风只是溜了那么多，已经漏了很多给你了。所以我们讲神要恢复我们到伊甸园还没堕落的时候，你就有一点了解了，我们就可以明白神救恩的预备。他不停在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不是天国度的内容，我就不长细的来讲。但是我们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自己会体会到，当你看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你就会懂得那个主体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是围绕着这个救赎来敬拜这个敬拜那个重赞是怎么样的。我今天只是提一提那个赞美，那个颂，那个羔羊，被杀的羔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看到那个敬拜是何等的我们会看到长老或那个活物还有万国的说不同言语的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在那个大敬拜的里面我们会特出一个什么呢？特点呢？是神的羔羊这个羔羊你曾被杀，你用你的宝血在国民隔万国万民就叫他们归于神，就他们做祭司归给神留意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做王，显明神做那个王的权柄。这个是救恩的安排，救恩不停止在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而已欢天喜地，但神的心思不满足神说我救你们不是要停在那一步， 我想看到你们一个一个的坐在宝座上，这个是在救恩上的安排表明出来的。在马太福音，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马太福音，我们这样看国度呢，我需要停在这里，要不然我会很啰嗦的。那国度是不是真的像马太福音那个我们才可以进去呢？我们需要满足那个要求。如果我们满足神那个救恩的要求，我们肯定会有马太福音的那个经历，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可以满足神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就看国度不是从马太福音的那个来看。如果我们看按照马太福音那个要求来看呢，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不是降低他的标准，也没有给我们借口来。他舌头是讲事实，除了马太福音给我们，他也给我们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讲国度的事情是怎么讲？人若不重生，就不可以进天国。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若不是从水圣灵生的，就不可以见天国。所以你们需要重生，你必须重生。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你就不可以进神的国。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不能明白天国的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哎呀，真好啊，有约翰福音给让我们可以放心啊。你说起码我不可以做王，我都可以进天国。好像马太福音，如果你不在天国里面，你就在外面是爱哭切齿。所以有些弟兄们会讲，他们说你在外面爱哭切齿在黑暗是不可以进天国。所以整个的天国的时间你不可以进去，国度的时间是1000年。所以如果你不进天国的，你就1000年在外面的黑暗爱哭切齿。你说哎呀真惨了，怎么挨得过这1000年？10年都难挨。比如说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是在英国做饮食行的，哎呀我说我们在这里挨了10年20年30年的，真惨了。他们说我很早就起来了，人家睡着了，我还需要工作啊。我说1000年受不了。但是感谢主，有一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叫我们得安慰。我们重生，我们就可以进天国重生了，我就可以认识天国的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但虽然你看到约翰福音，但是你不可以忽略马太福音。我们只能够这样说，马太福音是让我们知道可以进天国那个条件。但是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经过天国那个实际，也告诉我们那个救赎的目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留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仰望主给我们一个更明确的带领。当我这么啰嗦的重复的讲进天国的这件事是叫我们弟兄姊妹在心思上有一个安定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催逼。因为神的要求不只是要我们进国，他的安排是要我们得国度你进去不一定是得，你要我们进去，他要我们得这个国度。所以这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并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完全的图画。那我们怎么样去得国度呢？我有一次在美国的东南部聚会后，有一个弟兄来问我一个问题，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他就问我们现在怎么预备去得这个国度？他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需要记得主回来的时候，教会就被提见主面了。 不管你对这个背题是怎么看，你肯定一件事情，教会肯定会背题来见主。那见了主之后就怎么样呢？下午我们提过，我们首先会面对的是神的台前的审判，是审判什么？如果你有空去看临前和临后第三章第五章，你就会看到审判那个内容是什么。哥林多临前三章是关于工作的审判，就告诉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就摆在建筑物上，那个建筑的基础是基督自己。我们在这个基督的那个建筑里面是继续的建造，这个建造叫显明我们是用什么材料来建筑。那里告诉我们有的会用金、用银、用宝石，有的人用草、用木、用禾杆。基督的台前的审判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工作会显出来了。那个时候有火来烧了，就看得出我们的工作。如果用金、用银、用宝石来建造的，一切可以经过火的，就保存下来。如果你是用木和草和尖，火一烧就烧光了，一点就不可以留存。所以我们在主台前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了属灵那个工程的建筑是用什么材料，很浅薄的来看一看。我们知道今天的基督教的圈子，他们要求的是大出名，他们追求被人赞美如果你够大，别人就留意你。如果你盖一个大的建筑物，用什么材料是最明显的？因为只有六种材料，你就说我盖一个又大又雄伟的，人可以看见的用草做一个毛料都可以容易被人看到。那个禾杆，你看大家都用很结实的材料来盖房子，但你用那个草、那个木、那个容易被烧的东西，但是你说哎呀大就行了。你必须记得神不留意我们大还是小，他就看我们用什么材料来盖。如果你用属灵的来解释这个木啊、草啊等等，我们可以说这个可以代表人的血气，是人的肉体，人的自己。你用人意为好、意为美的来干你说什么都不管了，人看到说好就行了。神这样说，你需要留意。在审判的日子一切的工作都需要经过火，他用他的公义的火来烧。但是如果你选用了金银宝石，那你说用金银宝石，但用多少才能？你需要记得，主不要你大，主要你精，叫你纯。精纯到一个什么地步？完全的像主。像主，只要你像主，那个就是纯，是精，不是你有多大。所以我们看临前，我们就知道金银宝石是什么意思。因为金是指着神的性情，银是指着神的救赎，宝石是指生命的结晶。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所注意的是那个枝。如果你用神的性情来带出神的性情，神就说及格了你就可以带出神那个救赎的果效，神就说及格了。如果你带出生命的光彩，主说及格。所以 今天我们的侍奉啊和我们的工作，我们就说啊凭信心来做，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情来做来发表？是不是带出来的是神生命的精华，可以吸引别人？这几天我们怀念陈伯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有一个共同点来表出来，表明出来啊，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年人，他经历主的只有四年。你说信主只是四年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可以摆出来叫我们欣赏？我信了十年，我信了二十年，我信了五十年，我手指最小的手指动一动都比你好。但在交通里面你就看到四年所带出四年带出来的是生命的单纯，所以那个单纯的生命带出来就叫神的儿女很受到吸引。所以不管我们在主里面有多少年，是看我们属灵的实际是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因为以后在审判在台前。所以你在侍奉上你没有必要和别人比较，主只有一句话对他儿女讲关于那个侍奉。
你认为你这个有良心，
你这个良善，良善一个忠心的仆人，良善就是听话顺服，忠心是完全没有打结构的来满足神的安排。所以你不要和别人来比较。昨天有一个弟兄说，我以后审判肯定没有三里带那个皇冠那么好。那个弟兄今天晚上不在这儿了，你也不用去猜是谁，你总要知道一些事情就够了。我不用他，我不再用他来做比较，我用自己来做比较。我们知道几十年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叫格北利，我很喜欢把他做比喻，在人的眼来看他真的为神做了大事，神定规他在他一生会带十万人认识，因为神给他五两银子。而我呢，神说你呀、一生的里面啊，你带十个人认识主就够了。那刚才我说可北利是带许十万人来认识神，但是我只是带十个人，从人来看啊，他总比我大。但我们留意到以后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那天我带了十个，主啊十个你接收了，格北利也来了，大队人物跟着他来了，十万人数出来的多少？99999。审判的结果，你说哪一个得到冠冕呢？
你说没理由是你。
你说没有理由是你，因为你只有十个。弟兄姊妹们的神不看有多少，他看你是不是一个良心有忠心的仆人。神给你十个就十个，因为你照租来交给神。弟兄姊妹你们懂，这个是国度的原则，国度的原则不是追求那个大，那是这个那个实际。我必须着重属灵那个实际，回到生活那方面，这个层面就更加阔了。只有一个要求，按照主的生命来活。简单来说，不是在活在旧造里面，我们需要脱离旧造。活在主面前被主纪念，我们越按照新的生命来活我们就越被主纪念。这个是台前的审判，所以这个和国度来看是有联系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晓得主是怎么安排国度，神怎么提醒我们去得这个国度？为什么神要我们得着国度呢？为什么 不够好，我们只是进国。刚才我们讲过神在国度那个设计，我们说教会不正常，国度就不出现。我们可以笼统的来说，在隐藏这国度这个阶段，神要得着一些人是毫无保留，是接受他的权柄的人，那里可以彰显这些在基督里的和主怎么可以用他的，他就可以得着一些人是接受他的权柄的。他们不只是有他的权柄，那他可以扩展他的国度。今天早上我们有掰饼，我今天有一个很新鲜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感觉。是什么呢？主就要放一个心思在我心里面。按照人来看，我讲的比较素一点，老鼠都知道 Rose Road 有一个聚会，老鼠都知道，就是没有人知道，谁会知道在那里有一般人聚会？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网上知道Rose Road 有一个聚会，但是那里有几十人默默地来纪念主的桌子设立在那儿，大家都纪念主，高举主，尽管地上没有人看见，但撒旦看见，神自己也看见，这样聚在一起来侍奉神，好像偏地，神就把一些人放这里，一些人放那里，从人来看不算是什么，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撒旦看见，他们看到这帮人愿意接受神的权柄，那里就有他的见证。那在另外一个地方，神也摆一般人数不一定多，可能只有三四五六个，好像荷兰那边在荷兰只有八个人聚会， David, KM 和 Mary 今天都过去那边聚会，八个人不算是什么，不管他八个还是十个，神在那儿有地位，神在那儿得到高举，那儿有人坦然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接受你的权柄，这是准备得国度。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把我们一起人看到说有什么了不起，好像林前第一章的话，都是软弱的人，都是无知的人，不值得留意的人，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说我就是用这些软弱的人就刚强的人羞愧，我就用这些无忧的人来叫聪明人羞愧。这个是国度的学习原则。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这一点时间来看过国度的问题。虽然我们很受时间的限制，虽然我们很受限制，我们没有多时间来看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可以掌握到这个原则来看，国度就在我们中间开始，这个权柄就可以扩张。但愿主让我们可以很明亮的看见，一方面是让主得到满足，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选择的路我们没有走错。世界的人不喜欢这条路，但这是十字架的路，这条路是叫人失去的自己的路，但是也叫神的他的权柄，他的丰盛，他的能力来彰显。我们结束祷告，愿主你加给我们你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在里面明白你想做的，引导我们脱离从世上各样来的影响，是按照你的心意来进到你的国度。主啊，你用我们是开你的国度，叫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在你面前需要成为更适合的器皿，得着我们 来预备你的国度，叫我们在国度显明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定义，我们可以活在你的荣耀里面，荣耀轻重都归于你。但愿你属天的祝福常常显出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